玉颜的眼睛，陈七显然也是发现了，脸上竟然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像是找到他此行的目的。我见那男尸不再动弹了，就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发现那具男尸的眼睛跟我们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四周本身就不是太亮，那眼睛竟然发出了淡淡的荧光，透着绿色。我打开强光手电筒，想要看得更加仔细些，这眼睛没有眼白，要是眼白的部分是橙黄色的，眼黑的部分比人眼的要小，眼神涣散，但是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他的眼神虽然没有聚焦，但我总感觉他是在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由里到外都是一种道不清的古怪。我把手电筒往眼睛的中央照去，又有了新的发现，那漆黑的瞳仁里有一个小小的佛字，这是啥？我不禁问道。预言之眼，陈七的声音淡淡的，言简意赅。预言之眼啊？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于是求助的望向旁边还在盯着那双眼睛的陈七。就是他表面上的意思，预言之眼拥有能看透未来的能力，这就是唐军和狼王所做的交易，拿灵魂来换取权力和荣华，这就是这场交易的本质。你仔细看着那双眼睛，你觉得像什么？听这话，我又再次细细地看了一会儿，淡淡的荧光，橙黄的瞳色，像狼。我猛然醒悟，陈曦轻轻地害了害手，跟狼王有关系吗？这次提问的是死预言，狼族的诅咒从那时起就开始降临在唐氏一族的头上，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必须拿同等价值的东西来换取，而唐军的灵魂注定要成为狼族的掌中玩物，永世不得翻身。陈七洁白纤细的指尖轻轻地划过那双眼睛，他说的话似乎也和死鱼眼的问题没有什么关联，就像是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我也觉得无趣，就不再多说，只是陈七后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他的左手缓缓地把那双眼睛抚摸了一遍，不管是眼眶部位还是眼珠，然后他慢慢地抽出腰间的匕首，匕首的尖端也先是在那双眼睛的周围轻柔地摩挲着，像是母亲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般温柔，然后他的力度一点一点地加深，开始有血珠渗了出来，陈气也没有停手的意思，手下也越来越狠，后来我几乎都能听见那种刀刃插入皮肉的声响，我不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想着陈七也太重口味了，他是不是和着唐军有仇啊？人家都只剩一具尸体了，还不放过他的眼睛。陈七的动作很快，没一会儿一对完整的珠子就被他挖了下来，肉的末尾还有深红色血液在滴答滴答的落下，我见这血腥的场景不禁想要呕，却硬生生的被我压了下去。陈七从腰间的包里拿出一个玻璃瓶，他打开软木塞，我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的气味，然后陈七就把那刚刚取下来的眼珠放了进去，塞上软木塞，把瓶子放在了包里。死鱼眼倒是没有在意陈七的举动，正专注地找着古尸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他失败了，这唐军好歹也是一国之主吧，怎么什么值钱的陪葬品都没有？我不禁问道。陈七像是没有听到我说话，兀自地敲着棺材板，然后突然有了发现，朝着死鱼眼叫了一声，底下还有隔板。死鱼眼听了之后立马屁颠屁颠的朝着陈七的方位奔去，也学着陈七敲了敲，然后做出了一副其实本大爷早就发现了的表情。我看得有些无语，其实最值钱的倒有可能是他们身上的衣服，陈七自言自语道，但是死鱼眼正在专心致志的想要把那层隔板搞出来，似乎没有听到。死预言也不像是有什么小说书上写的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靠什么秘诀就把棺材板搞开的技术，他的方法倒是更加简单，拿他那把多功能的剑一剑就给搞开了，看得我是一愣一愣的，这唐军的棺材板也太弱了吧。喂喂，好歹也是一国之主不是，萧国的经济真的如此不济吗？还是孙家的刀太屌了？死预言朝着尸体底下的那一层整齐地劈开了一个口子，然后蹬起他那纤细的佛山无影脚，不是死鱼无影脚，把底下被割开的那一层踢了出去，那得益于伟大的惯性，装载着尸体的那一层只是随着咣当的一声巨响落回了原地，就是高度明显矮了，那个动静很大， 刚刚还坐着的那具唐军的尸体又给活生生的震了回去。我连忙赶过去看那搁板里到底装着什么宝贝。死鱼眼的速度自然是比我快的，还没等我爬过去，他已经动作迅速的把几样东西揣怀里了。该死，这装逼死鱼眼肯定是挑走了最贵的那一部分，但这也是他应得的，我也不能说什么。我把强光手电筒往隔板里照去，发现里面的东西果真是亮瞎我的眼，金器、玉器还有青铜器根本数不胜数，在强光的照射下更加显得璀璨辉煌。王巨昂也挤了过去，看到这副样子，眼睛也是几乎要瞪了出来，然后泪眼婆娑地对我说，真是不枉我们几番出生入死啊，苍天待我不薄啊。你就得了吧，你还是赶快挑几样早点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不禁开口道。阿七显然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兴趣，阿七的目标好像也只是那对眼珠，看了看隔层里面的东西，只是挑走了一把玉制的匕首，死鱼眼则是老早就挑好了，现在正在扒那两具尸首身上的衣服。而我自然是不肯放过这些东西，挑了一些看上去很值钱的也比较好卖的玉器和金器，而青铜器基本上没什么价值，即使是价值连城也没有什么买家敢收。我看了看背包的容量，又结合了一下自身的体力，即使剩下的那些东西都像是在对我招手，我也只能忍痛割爱。想着眼下不见为敬，就走到死鱼眼那边让他扒衣服，而王继昂就像是恶虎碰见了羊羔一样，两眼发光，我怀疑他都能流下口水来，疯狂的把名器往背包里塞。我也懒得管他，专注于这两具古尸的衣服。死鱼眼在扒那具男尸的，我就向那具铜尸下手，心里不停地默念着，我真的不是有心侮辱你，小弟弟你就原谅哥哥最近手头紧吧，反正这衣服你穿着也没有什么用，不是正好送给我，也算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份伟大的支持力，你说对吧？虽然你们那时候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你看你在那种制度下活得那么凄惨，十几岁就夭折了，也肯定想清楚了，那种制度是没用的，对吧？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所以你有什么怨念都不要撒在我身上，我是真的不想向你下手的。你看那边的装逼死鱼眼，看见了吧？就是脸上一股臭屁眼，正在侮辱你哥哥的那位，记得有事儿就找他啊，我是被他逼的。在心里说完这些话，我安心了不少，然后就着手想要解开这身衣服。就在我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王继昂突然惊叫了一声，我被吓得碰了一下那具铜尸。然而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底下的这具刚刚还在栩栩如生的铜尸，在一瞬间就化成了灰烬。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身前的棺椁中就剩下了一件黑布料红色滚边的衣服。我不禁有些生气，对着王继昂就大吼了一声，鸡子儿，你没事瞎嚷嚷什么，见着你亲妈了。王继昂也是不甘心地回了一句，我见到这值钱的东西感慨一下也碍着你事儿了。我见他这么不要脸，也懒得再鸟他。死鱼眼那边的状况显然和我的不同，那具男尸不管被活人怎么碰都是不动分毫，死鱼眼也扒下了那件衣服，只给男尸留下了一件白色的贴身衣物。他满意地拿起这件衣服和旁边棺椁里的那件铜尸的衣服，就胡乱塞进了背包，东西也掏得差不多了。我们瞬间就觉得身心俱疲，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瘫软在墙根开始补充能量。你们是怎么进这座古墓的？又为什么要进？阿金忽然开口问道。为了钱啊，王继昂懒懒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这是死鱼眼的回答。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差点没把满嘴的压缩饼干喷出来。
我操嘞！
王继昂也骂了一声，你脑袋是被驴踢过了吗？我不禁也调侃起来。他对我们的爆粗口也是习以为常了，淡淡的，我在一座树林里睡午觉的时候好像掉落到洞里了，醒来的时候就看见一个肉虫盯着我。
噗！
这次喷水的是王继昂，他把嘴角的矿泉水擦干净，对着死鱼眼比划了一个你真他妈牛的手势。我想如果我现在是在二次元，那我的脸上挂满了黑线肯定是能炒面的。后来我又想了想，忽然意识到那座树林里的盗洞怎么好像就是我们干的好事呢，好像真的忘记填上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孙家少爷的睡姿有多么销魂，这种往前爬的盗洞都能进来， 他是在睡觉的时候滚了多少个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啊？喂，陈七对这位孙家少爷的个性举动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脸上的表情波澜不惊，淡淡的答道：我是受人委托。他见我们都很感兴趣的样子，便继续说了下去。那个人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作为委托人的我是不能随便问委托人的信息的，只要价钱合理就接。我只知道那个人好像叫 King。 我靠，我不禁骂了一句，这个委托人的名字也太嚣张了吧。王江回道：他的委托就是预言之眼，这次说话的是死鱼眼。陈七点了点头，我不禁觉得有些奇怪，这个 King 的目的会是什么呢？这对预言之眼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想也知道，他给出的价位绝对不会低，他就为了一对死人的眼珠子开出庞大的价钱。你说他是有病呢，还是有病呢，还是有病呢？我摇了摇头，想着人家愿意花钱买这晦气的东西，干我糖豆屁事。总之我的目的是达到了，刺激也体验到了，钞票也拿到了，就等着回家消遣上几天了。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王继昂一直都很好奇，谢欣宁一个好好的养尊处优的谢家大小姐不当，来这儿干这些赔命的勾当做什么？况且他一离开，他的老爹就开出了七个零，这谢家肯定是超有钱。阿金只是低下了头，轻轻地说了句：为了逃避谢家，为了自由。